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圣经查考。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迫不及待的回到查经班，继续我们关于巴别塔的讨论。上节课呀，在巴别塔的建筑材料、建造方式方方面面上，我们大家都各自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圣经就是那么一本书，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解读。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一起查经呢？其实就是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共同的去讨论哪些对圣经的理解方式才是合乎神的教导，或者说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不是说四个人你就能发现神的心意，我们是在祷告里，包括我们对一些已经被普遍公认的参考资料的学习里面，我们试图摸索出哪些更接近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和神的启示。讨论的过程中呢，难免就暴露出我们各自的局限性来，包括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啊，包括方方面面的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真诚的邀请听众朋友，如果在我们的讨论中您发现有什么是我们的错误，哪些是您不同意的地方，我们欢迎您来信给我们。好在我们只是一个课程，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允许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犯些错误。好，我们继续关于巴别塔的一个讨论。我上节课说到哈，说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啊，他是因为要重建巴别塔，他被神咒诅了。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位比亚历山大稍早一些的，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亚历山大带领着希腊这个国家消灭了波斯，波斯其实是消灭了巴比伦王朝。那么巴比伦王国就是尼布甲尼撒时代，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但以理书两约之间，就是耶路撒冷被掳，就是被巴比伦王国去掳去的，后来他们又被交到了波斯人的手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亚历山大，他是这个扑克牌里的梅花老 K 啊。但是接着谁又把希腊王国推翻了呢？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罗马。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四个时代要给大家展示出来呢？因为这个是联系两约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尼布甲尼撒也曾经想过要重建巴别塔。尼布甲尼撒他毁耶路撒冷啊，这只是他无数征战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类似于建巴别塔的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古巴比伦它有一个空中花园。这个空中花园就是尼布甲尼撒娶了一个波斯的公主，他为了取悦这个公主，造了一座人造的山，他在这个山上种满了奇花异草，他又种了一个野生动物园，这是他做的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啊，可以说就是巴别塔类似的事情。
对，
当然这个空中花园，我最开始以为的就是天台上造一个花园，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后来呢才知道他这个工程之庞大。人在古巴比伦的那个地方上，他们就在那儿不停地做悖逆神的事情，建各种塔呀，包括对以色列国的不停的试图的绞杀呀，都是从那个地方发起的。古巴比伦呢，应该是偶像崇拜和别神最丰富的地方。在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就像我前面上节课结尾的时候讨论，就是说不论材料是如何，不论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出发点错了，或者是说敬拜的对象错了，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都是错的。我们这次查到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如果要仔细去追究它，会发现他们过去的这个就是建塔建庙的这种方式，它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这种烟囱式的，或者是像这个比萨斜塔这种的一个直挺
独立的塔，
对对对对，它不是的， 它其实是底下很大的一个根基，对，很大的一个根基，然后阶梯一节节的上去。那么这在很多的遗迹里面我们都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遗迹。这个神庙也好，这个他们所谓的通天塔也好，最后很多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比较邪恶的一个地方。
嗯，
不论是淫乱也好，不论是杀戮也好，
对，
所以说，嗯，不论你前面可能是石头，可能是砖头，可能是更加先进的材料也好，不管你是像埃及金字塔一样严丝合缝也好，但是你最后如果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样的一种建筑它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一个代表。
我们看到呢，就是巴别塔啊，它建立的时候人的目的，他们一起说来吧，建了这个塔还要建一座城。
嗯，
然后它的这个目的呢是通天，传扬自己的名，它还有一个目的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嗯，
对，
嗯，
对，
前面阳光才说地标嘛。
哎，对，
对，
这个前面我们说到它的技术，那在前面我们读到创世纪四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人类的技术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就是铁器的产生，
冶炼技术。
当铁器产生了之后，那个是该隐的后代。那个技术革命之后呢，带来的就是战争和武器。
嗯
嗯，
那个战争和武器呢，实际上我们记得那时候拉麦的狂言，他就达到了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那个时候，那个也是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然后他也应该算是那个时候的巴别塔。但是呢，当那个产生了以后，人类虽然出现了武器，看起来这个杀戮很凶了，但是最终我们从经文上看出来，该隐那一支到后来就已经偏离上帝，而且上帝不再提他们了，就上帝不算他们的数了。那一代人的那些人的生命，
你科技再发达，
对，
你不做数了。
对，也就是说人的科技发达，它会相应带来一些就是骄傲和向上帝宣战。那今天的巴别塔呢，仍然存在着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就是我们向神宣扬我们的力量，
对，
我们的名。
我倒觉得如果万众一心来做一件事情，作为这个本身来说，
企业精神
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
这个咱们现在也要讲一个团队精神，是吧？
是，
关键就是万众一心去干什么。
对，
那么今天我们来查考的经文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万众一心要去荣耀神的名，
嗯，
要去侍奉上帝，这才万众一心的目的。
嗯，
如果万众一心去荣耀人自己，让人自己的内心的骄傲得到满足，那这个就是上帝要咒诅的。
但是往往万众一心的时候
啊，
就会是荣耀自己的时候。
这里前面说了嘛，
人性所导致的。
是的，
啊，
他们彼此商量嘛。
没错，
啊，
商量就是这件事儿。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漫画，漫画的名字叫《伟人的诞生》。
嗯，
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叫做《偶像的诞生》。
嗯。
漫画的第一幅就一群人在一起，大家都一样高矮胖瘦差不多，然后呢这些人呢突然就起哄，就把其中的某一个人呢就给抛起来了，就大家把他抛起来了，
嗯，
然后呢第二幅第三幅就越抛越高越抛越高，突然一下这个人落下来了，他一下子就比所有的人啊高了特别特别多，就别人就只能搭到他腿弯那个地方了。
嗯，
所有人都很奇怪的仰望着他。
嗯，
伟人就这样诞生了，然后那个伟人自己也很奇怪的俯视着大家。如果把它拿到我们现在的信仰生活中来，当我们万众一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用我们现在的一个爱用的一个名词叫做造神，我们就容易在人中间造出一个神来。
对，
宁禄要从一个英武有力的猎人成为一个和耶和华齐名的人，这是他做这件事的原始动力。那么万众一心的那个场面，大家一起干活那个成就感，靠一个人搭个鸡窝棚你都费劲，是吧？一帮人竟然建一个人都看不见尖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么人的这种盲目的狭隘的集体主义的自豪感都会增加人对自己的信心。人没有力量，但团结就是力量。对吧？这些东西呢都成为一个凝聚力，让人在一起去做一件荒唐的事情。我知道大和是一位理工男，从现在科技来看，任何新的科技几乎都会被用在军事上，最好的材料也会被用在军事上。那么刚才小西也在讲，他发现 人类在有了铁器之后，人类的武器就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其实人类在最开始那点出来的那点稀缺的东西啊，他总是把那个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比如说当时人们可能对于烧砖这个技术，人们就觉得他突破了，他到了上帝的水平了。哎呀，以前不会烧这个东西，现在咱们会做这个，你看这个东西又方便又坚韧，速度又快，效率又高，用起来又好用，是吧？那咱什么干不成啊？这是人类在每一个技术突破之后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个这样暂时的快感。
从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哈，
嗯，
就是人在建这个冬天看不见那顶的时候，人自己就以为自己高大。
对啊，
通天了，
就是伟人就是这样诞生的呀，
就这样诞生的。
就是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视角，我们说人在这个时候就互相已经美的不行了，
嗯，
啊，或者说对未来的憧憬就已经好的不行了，用我们俗一点的话说就要一步登天了。
嗯，
但是往往跨上这个山峰，你才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山又横亘在面前，又需要你去跨越攀越啊，
嗯，
你突破了砖，你才会发现原来砖也是有限的，原来砖的强度是有限的，原来砖上面落上几十层砖以后，底下那块砖它就吃不住了，它会碎的。这都是人在没有做以前空想出来的一个美好，它实际上最后现实总是很残酷的。就真相来说，人类永远都无法和神比肩，更别说是你达到某个高度了，是吧？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点，就是耶和华使他们的语言变乱。不瞒你们，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头冒出一句话来，就说，诶，神在这儿耍赖了，他怕人超过他，使了一个盘外招，使他们的语言变乱了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这么去看这件事，但是这里头提醒我们一件事，神不会做事这件事而不管的。神管的方式往往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想着上帝肯定会在建筑方面动工，或者让你这材料不能用啊，或者让你建到一半你的结构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做支撑，根本就不可能让这个结构达到稳固啊，或者是让你遇到一些建筑上你不可能逾越的困难呢，啊，没有，上帝在其他一个地方做工了。上帝竟然是变乱了他们的语言。
对，
今天当我们要去建一个巴别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憧憬总是非常的好，认为这个技术突破了就如何如何了，但是还没走两步，你会发现在其他地方有你更逾越不过去的东西。
对，
这是人类的一个困境。
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嗯，
因为你刚才说了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巴别塔，对吧？但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在我们的一生的生命中间，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求神而不得的一些事情，很有可能神已经从别的另外一个角度已经动工了，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嗯，对。
另外就是刚才你说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对很多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被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每一次人类的这个技术革命的时候，就包括我们现在回头看，你会造个砖，因为我记得上一节课小西说他自己就打过砖，对吧？造砖在今天来看就太没
有什么东西，有啥了不起的。对，
咱们要看到当年能造出砖来，也许跟今天咱们造出 AI 的技术差不多。
但是别忘了上帝是永恒的，
啊，
他可不是说跟你一块学习一块进步的，
啊，
当时你觉得你已经到他的胳膊那么高了，实际上你连他的鞋底都还没到了。
对，
现在你到了 AI， 你觉得是不是我可以跟你比肩了，你依然是还没有过他的脚腕子。
对，
所以上帝是永恒在那儿的。那么对于人来说，我们真的是一叶障目的时候多，
就相信就是神看我们现在所谓的 AI 也好，说人机对接也好，这些都是可笑的一些东西，
嗯，
而这些东西真是不足以让我们人类以为自己可以和神比肩。
对
对
对，
这一点吧，其实在经文中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啊，第五节，
嗯，
你看耶和华降临，他要主动临到这些嚣张的人，
嗯，
这些嚣张的技术，
嗯，
而且刚才呢就是说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在脑补这个画面啊，
嗯，
人类在喧嚣自己，人类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顶，自己爬不上去那自己的顶的时候，已经觉得通天的时候，上帝其实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上帝在高的地方，其实人在做什么上帝无所不知，这是在说明上帝的一个属性。
嗯嗯，
而且呢上帝是在那个至高之处，人怎么样想上去都上不了太高。
嗯，
但是上帝他 在随时准备着救人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告诉咱们，他降临在这帮骄傲的人，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下来以后他说了，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人类呢，他只因为一个语言一样，思想一样，他们就在那里就开始嚣张起来啊。然后呢，他们有一样的言语，上帝又提到这个话，如今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想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嗯嗯，
我觉得如果这么继续下去，上帝预言到，或者是已经看到了，如果像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就是上帝刚才说的这个话，所以上帝不能让这个事情再继续发展下去了。
所以
他要停住，
所以他要停嘛。
对，
他不是
不能成就。我觉得如果要是一说不能成就，这个里面又有另外一层意思出来。我觉得恰恰是如果我们尝试去理解为什么上帝阻止巴别塔的这个建立呢，为什么明明众志成城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上帝就搅乱了他们的语言，是因为上帝看到了人的这个心是总是想成为神。我们记着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假设了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是在不同的这个等级或者是层面
上
不同的这个阶段吧，我们是说那么就是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人，他也希望呢人是有他的样式之外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比如说他全善的这个性质。上一节课小西也在说上帝是喜悦人是经过不停的这种打磨磨练然后越来越接近神的这种形象，得了神的荣耀的这种 一种形象，对吧？
是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上帝看见人因为众志成城之后，他们所偏向的这个过程是完全自己是往他所不喜悦的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发展的，
成就人自己的想法的方向。
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不停的发生的话，人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悖逆的，不得不用一次大洪水去毁灭。
对
对
对，
实际上上帝就用了别的办法就把这件事情给阻止了。如果要是人再这么继续悖逆下去的话，上帝搞不好再来一次大洪水，但是上帝说了我不再大洪水，那么他就
上帝是公义的，他所有的属性都不会相互冲突，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
对，
所以如果他任由着人这么样子做下去，他就又触发了他那个公义的一个点。
对对，
是，
所以
是是，
所以他提前就干预了。
如果从另一个的角度去看的话，语言也是神赐给人的，并不是说这是你的我要拿走，而是我原来给你的，我现在不把它让你这么方便的应用了，
这么享用了。
上节课小西他说他看到一个资料，人类的语言的这个进步是非常少的，并不是说从无到有的，圣经的内容也佐证了这一点嘛。因为开始神就和亚当说话，
对，
说的什么话呢？希伯来语还是哪个语？我现在宁可他们说的是伊甸园语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恰恰是这个证明了人呢，就是从挪亚的一家八口里面出来的。
对，
因为他们一家只能是一个语言，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他们也说着他们原来的语言，后来是被神刻意的打乱的。但是即使是神刻意的打乱了这些语言，你现在在不同的语言之间，你也能找到很多的表述是类似的逻辑，所以才能够把它翻译到一起，翻译如果把它叫成两套密码的话，它是各有各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是有相通之处的，否则没有人能够翻译，
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第六节的这个成就的原文呢，其实是被剪除啊拦阻，所以上帝的心意在这里，关于变乱语言的问题，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刚才我们提到了分散，今天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使徒分散到各地去，但是在灵里他们是完全合一的。那上帝呢，当时对人的怜悯的时候呢，包括对语言的是拦阻，包括不让他们成就这个巴别塔，其实是他不能再来一次洪水，因为他有约了。所以
他不希望人再继续背
逆，对他，所以他不愿意再用这种手段对人类，
对，
所以上帝到今天为止他一直没有第二次再来，就是他的怜悯和他的爱，他的恩典就环绕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时候我们就回头看，我不再用这洪水灭这个地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自我限定，
对，
就是神的最自我。
这个当时咱们讨论嘛，这个约应该是双方的责权利的约束，但是上帝跟人类的第一个约只是约束了他自己。
我想把你们带回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有一个地方，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我发现和前面我们创世纪的时候读到的一个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佐证吧，就是第七节，我们下去，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按照我们的形象哈，造男造女、
嗯、对，
在这个里面我们曾经查考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料，就在圣经的这个原文里面，他用的英文他用的叫 we、
嗯、
我记着我查考资料就是说啊，因为英国的有一种传统就是
尊称
啊，王室说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尊称的这种方式、
嗯、
对，
但是这个说法在这里面就
不存在，
不成立了。
为
什
么
呢？因为在这里面圣经的原文用了一个 us， 如果说尊称的话一定会用一个大写的一个 we 来表达这个东西、
嗯、
那么在这里面他突然神又自我描述成让我们，又说了个让 us 下去、
嗯、
也就是说其实在他第一个我们和这个我们里面，我们来看他更多的是表明了三位一体的神，而不是一个尊称、
嗯、啊，感谢神。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在查到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当时我们就用的是最经典的解经的一个思路，就是这个我们在一次印证三位一体的神，
对，
不是一个而是多位、
嗯嗯、
这个时候飞鸟就说，有资料也在说这个 we 其实不仅仅是表示人的复数，同时也是一种尊称。
对，
我们当时给出的观点是我们先留置这个事情、
嗯、
我们都把它当成对圣经的一种理解。
嗯，
这才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嘛，
嗯，
我们终于在另外一个词上去否定了，当圣经在用人的多数的时候，如果他用的是 we， 可以说有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也有可能是说一个尊称。
对，
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用了 we 的宾格的时候，就是 us， 这个应该是在英文中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权威的尊称。
对，
看来在圣经中一直用人称的多数的时候，很可能是指向的三位一体的神、
嗯、
没错，
是
没错。不论是参考资料也好，还是我们自己自我查经也好，一定要谨慎和小心。就是有一个观点出来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把它当作一个讨论点是没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包括圣经学者他们在很多的地方，他们也是没有把圣经就是全部贯穿到一起去学习的时候，或者去研究的时候，就会产生出来一种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思想。
老在说他们用的同样的语言，在巴别塔之前他们用的语言都是，
我认为他们都是从他们祖宗传下来的、
啊、
我也愿意认可，就是这个语言就直接就是神赐下来的一个语言、
嗯、语言除了交流信息以外，它是要表达思想的，语言是非常丰富的，语言有一对一说的，有一对多说的，也有在背后说人的，所以我认为语言是神给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恩赐。
我来查了一下语言的定义、
嗯、
首先呢，它是仅仅定义在人类，它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表达方式，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载体，
特有的、
嗯、
因为神是用他的，他的道就是他的语言，
嗯嗯，
他是用他的道来表达他的旨意的，
嗯，
那么神只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人的这个语言是从神来的，
嗯，
不是什么人进化呀，人怎样，对吧？
对、
嗯，
人类虽然在传扬自己的名上已经尽了全力了，
嗯，
造了这个塔了，
嗯，
但是呢，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刚才大家提到 AI 的技术也好，网络也好啊，事实上今天我们都在使用网络啊来传扬福音，这也都是上帝赐福人类，人类发明的新技术。
嗯，
但是前面我们说了，从铁器的发明到今天巴别塔，就是造砖技术的发明，以至于今天我们的网络和 AI 技术，人类在这个的骄傲的顶点上呢，其实已经传扬了自己。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不难看到上帝在人类传扬自己的基础上，他从天降临下来，制止了这个巴别塔和城的继续的建造呢，使天下知道的是他，包括辩论语言、
嗯、
也就是说人类无论罪有多么的顽梗，有多么的强悍，他一直是在神的恩手上，一直在神的掌控当中、嗯、
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在哪里呢？上帝并不是和人站在一个对手的位置。
嗯，
如果我和你站在一个对手的位置，见招拆招，旗鼓相当，要争个高下，人类怎么可能是神的对手呢？
对呀、啊。
所以神的动作，神的作为，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怎么，哎呦，你怎么没有按规矩出牌啊？咱们比的是到天上的这个塔呀、啊，你怎么把我的语言变乱？你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不是的，我们现在就想象一下，拿砖和当时的泥灰能把这个塔建得和天一样高吗？他知道天有多高吗？对吧？他一定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上帝还没有存心和你比赛，我最后就看到你失败，不是这样的。上帝就告诉你们，你们永远都不要想着要和我比肩高低，你这个想法从最开始就是错的。如果我只是让你这个塔没建成，你会有没完没了的建，你这次有个技术困难，你下次又有一个突破技术困难，你会没完没了的建。上帝告诉你这条路你走不通，以后就不让你这样走这样一条路，反而我要让你沟通变难啊，然后又给了飞鸟这样的人有语言的天赋，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个翻译，也制造了很多的就业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看神在这个世界的作为往往是非常奇妙的。我们觉得上帝一定是让所有的效率都提高，让条条大路都畅通，不见得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和我们的心意不一样。
神看见你不停的关注想变成神的时候，神是亲自参与这样的一个看护，
对，
让人回到自己的生命中间去。神其实是真的是想通过他不停的亲自的看护，不停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各种各样的意象的展示，来让人明白我存在，你是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你应该活出我的荣耀来。
对，
所以你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神把语言变乱啊，不是说神把它的功能功效降低了，
嗯，
神是让这个语言的丰富性复杂性加多了，
对，
它的多样性加多了。
另外千万不要理解成上帝不希望人类的合作合一。
对，
完全不是，恰恰相反，上帝是不希望人用这么一种所谓的万众一心的方式来荣耀他自己。
对
对，
上帝为什么说我不希望你们用这种方式荣耀你们自己呢？难道是上帝小心眼吗？
嗯，
是神知道你永远没有可能比我强，你在跟我比的路上你只能摔得头破血流。
短短的这九节经文里哈，神真的是三次提到要把人分散，要把语言变乱。那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因为神要把他们分散，然后要把他们的音变乱的时候呢，他们就停工了，还挺有效的哈。但是这里接着有一句话，就是不造那城了。我们前面呢分析的重点是巴别塔，但这里呢结束在不再造那城了。我的问题就是怎么结束于在城上。
嗯，我们没有时间就小溪的问题展开讨论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就带到下一课。
好，
我们这节课就结束在这里。
好，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